你听，你听，有听到吗？
没有，听什么？
我为你心动的声音。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集的空中瑜伽，我是 VK。今天呢，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日常琐事，所以我邀请到了我两位非常好的战友。第一位是一日宜兰杨先生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新店陈小姐，
大家好，又恭喜我。
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昨天我跟陈小姐有了一些违反的社交距离的接触之后，也没有之后啊，就当天我就带了布丁给她吃，然后结束之后，陈小姐就告诉我说，她其实很喜欢吃布丁，然后她就说谢谢你，然后不好意思是我的 TMI， 所以那一刻我想说，TMI 哎。赶快来查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也来录一集这个节目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TMI， 其实就是对于你没有关心的一些人事物，你完全不想要知道的时候，却意外接受到过多或是过于私密的情报的时候，你就可以使出 TMI。 那不知道今天两位朋朋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TMI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讲 TMI 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我个人，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不喜欢的事情，
什么？
就是讲电话。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个人是蛮不喜欢讲电话的，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觉得讲电话对我来说，就是除非你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讲的，不然就是我尽量能够避免讲电话就避免了。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小小的一个怪癖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尽量就是突然就是你知道，当电话响起要讲电话的时候，我不是不能讲，我 OK 讲电话，只是我想到好累又要讲电话。
我觉得杨先生这个东西我完全同意，因为我本人也有一个打电话恐惧症，就是我连要打电话去预约看牙医啊、剪头发啊，我都要在内心先想好我要讲什么台词，我甚至要先打在 Word 上，然后深吸很多口气之后，然后再打。然后如果对方没有接通的话，我也很开心，该把它挂掉。
没有像你那么夸张，可是我觉得我的不想讲电话应该是对人不对事。
你的意思说，如果是男朋友的话就可以讲超久，但是就是路人的话就不是很想讲。
我是可能不想讲话的人。
客户打来也不想接，
没错，都卖卡来。
客户应该不只是打来，他可能连传讯息都不想读他吧。
我很想封锁他。
这可能跟职业倦怠比较有关系。
没错，
可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其实是很喜欢讲电话的，你可是有可能是他们习惯，
因为他们打字也没这么快啊。
也有打字的问题，就是我也不喜欢人家就是。就是你可以打字给我，但你偏偏录一段话给我的那种，我也不是很喜欢。你知道，就 LINE 不是可以录音的那种吗？然后我们常常就有偶尔就会有人录给我，可是我没办法在路上听这个东西，除非我戴上耳机。可是我觉得路上没办法听啊，你怎么会录给我？
没错，非常讨厌人家直接录音，就是传语音讯息。我就觉得你给我好好打字哦，你不要给我偷懒。
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朋友，我就可以忍受。可有时候就是突然就是，你就是我可以忍受，但是我突然觉得你没事，不要录音这样给我听，因为我没办法立刻听。那你要问我什么，我也没办法立刻回答你，我就要把它留到最后。
而且也不能预览。
对啊，就是他就跳出你有一段录音，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势必一定要听。
对。
然后就是就很麻烦，而且你知道就是。你又不想放送给整个路上的人听，或者是在你周遭的人，你就要拿起耳机来，然后戴上之后才能够听这段话。我想说，有必要吗？你就打字给我，而且你知道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我就想说，你那个没有差很多，你是用录那个转成文字，其实都是正确率很高的，不用特别录这段音。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视觉型的人物啊，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阅读这些字，大过于听这些声音。我觉得啊，可能这是我的怪癖好。
我觉得在工作，尤其是工作上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能够先把你要讲的东西有办法很清楚用文字 整就是打出来整理出来的话，其实才代表说你想要表达的那些思绪跟逻辑都有顺好嘞、欸。就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直接他们没有想好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要直接一箩筐那边讲我细沙，可是其实重点根本就没有表达出来，
或是对方可能没听清楚。
没错，所以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要用文字先理清自己的思绪。
的确偶尔自己用讲的是会讲乱七八糟，没有错。
嗯，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怪癖，还是我觉得是有年代上的差异。毕竟我们上一辈的人，不要说我们上面可能大我们十几二十几岁的人，他们可能就以前比较少就打字或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习惯用打电话，什么都打电话，所以就是你知道太喜欢，像我爸妈就是非常爱打电话的人，
就他们已经习惯就是直接用嘴巴讲比较快、
就是、没什么，就是习惯。可是因为你知道他们都很简短，就他们不是会来跟你讲一大串事、嗯、所以我就觉得 OK。 可是就如果你要来跟我讲一大串的事情，我就觉得那你可能打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比较清楚，
因为讲一讲我会忘记啊，对啊。
不然就另外写会议记录。
对啊，就你打给我不是也是要再额外写下来吗？那不你就直接打给我，我这边还可以把它你知道拼起来或者什么，这我就可以再看到它。
尤其现在都远端工作，所以其实蛮需要就是透过文字这些来沟通很多、复杂的内容。
真的真的，而且因为我发现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不喜欢，我觉得我周遭蛮多人都不喜欢就是讲电话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在想说，嗯，这个是一个年代的趋势嘛，说明未来的人也不讲电话，他们可能有更神奇的方式可以去，你知道，心意相通，
或是就不沟通了。
好冷漠的社会哦，
可能真的会变成这样，会不会？
对，对。
你就只有这个小小的 TMI 吗？
好啦，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大，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社会上蛮多人有的。就其实我最大的 TMI 就是口水病。
对，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那么严，小时候没那么严重，我可能从国中开始，应该说国小高年级开始，我就觉得我有蛮严重的 TMI。我有试图想要纠正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以前你知道五六年级开始，大家很喜欢 share 饮料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学校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就是大家就会买一罐饮料，大家分着喝。就是我有尝试过做这件事，但是我真的是做不了几次，我就放弃了。后来我发现我就是有口水病，就是我都会尽量避免什么饮料分着喝啊，或者是就是如果你要喝饮料，然后我就会决定自己买一个，就是我不跟你们可以分着喝，但我就会自己喝一个。然后或者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吃饭然后就夹菜那个，我其实以前还好，我觉得啦，就是我有努力进步中，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自己认真夹自己要吃的那一部分的话，我个人是可以忍受。但是就是你知道，但火锅就是你知道，就是我需要练习。就如果你火锅要伸筷子下去夹，我就觉得有点可怕。对对对对，所以以前我高中同学很爱抢我的饮料来喝，因为就是他觉得就可以得到那罐饮料，因为我不会再拿回来喝。所以就我非常严重的 TMI， 所以导致就是
吃亏哎，
很吃亏。而且就是如果就是跟别人出去玩去逛夜市，就是你必须每一种都自己，你要吃的话你就必须每一种都吃。因为没有人要跟你，就是我不要跟别人分的，就是我必须每一种自己要买一份。但是就是你就是吃不下那么多东西。
那如果像你去夜市，你买那什么地瓜球，然后别人从里面戳走一颗，你会介意吗？
不会，因为它是分开的，
所以就是有分开，不会接触到其他你可能会吃到的
食物。对对对，我是 OK。对对对对，至少让我觉得不会。你不可以就是吃一个，然后那个叉子就是狂舔之后，让你下去每一个都叉。那我就说那一整包都给我吃掉。
那如果是像可能臭豆腐，然后就是它是你刚拿到然后你先吃的话，再给别人，这样可以吧？
我先吃其实是 OK， 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就自己有口水病，可是你知道就要让大家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怎么还要让别人去接受，可是我尽量避免啊，尽量避免。所以我的做法就有时候就是会先把它分好，你知道吗？就是分区块，就你不要动到我这一块就对了。
那如果今天你一起吃饭，然后有人可能因为跟你不熟，他不知道你有口水病，然后他就筷子就会插进去一盘菜里面，然后这边拉，然后就夹起来，然后他又说啊不想吃这个，然后又换回去再夹别的地方的话，那你会怎么办？
应该这么说，就是今天要讲 too much information 嘛，对不 对？所以就是呢，如果是我的话呢，基本上园长我一开始并不会跟别人说不好意思，我有口水病，我以前都不会说、欸，就是但是我看到别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尽量不吃那道菜。
你不是把筷子伸过去，把筷子当打掉说这可恶的孩子？
我不至于，因为第一次如果刚见面不熟，还没有那么熟悉，我是不会特别去讲这件事情。
你这个大胆的刁奴，谁准你这样浪费我的食物？
弹他手，弹他手，把他手弹到那筷子都掉了。
你从你背后抽出一只爱心小手，打他手背。
没有，我不至于那么没礼貌，就是我还是会走一个很有礼貌的路线，然后就是我走那种默默承受，就是我会觉得 OK 好，我自己会避免不要吃到那道菜，或者会挑他没有碰到的地方吃
哦，
这样就我自己会找出人生的出路。
你很懂得如何在这社会上走踏。
是，所以还是会用最礼貌的方式，但是就不会跟别人讲说我有口水，因为就是大家就会吃得很麻烦，就有时候不好意思。
欸，可是你是你们家唯一一个有口水病吗？还是说其实你们家人都通常就是习惯会是这样子，就大家要各吃各，不要乱吃来吃去？
应该说我们家就是一般正常家庭，就夹菜什么这些是 OK 的。
可是
不知道什么，就是在外面就会这样子。可是就在我们家夹菜，我们也都是会尽量夹，就是不会进去拉，你知道吗？可能我爸会吧，但是我妈跟我是比较不会的。然后就我妈也不喜欢人家就是去那边拉半天的那种。
小时候奶奶或是爷爷们不是会，他们在带小孩的时候会把东西放到嘴巴里面咬咬咬烂再给小孩吃。
没错没错，对对，这种我就没办法直视。
你说不定也曾经这样吃过啊。
可是我就说，是我刚刚特别说，就是我觉得是从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开始
哦，你开始有意识跟记忆的时候，
是有点长一点脑袋的时候，脑袋有在发展，
你开始认识自己了，
对对对，就开始觉得哎呦，这有点可怕的
哦，所以在那之后，
但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聪明到就是你知道公卫的那个想法那么严重，说什么会传染病菌，也不是，就是你就觉得油然而生，就觉得哎呀好可怕哦，就有点不太敢。做这件事情，
就是体意跟别人有了交流。
对，就是，可是，我觉得我长大后，我有试图努力的，你知道，就是改善这件事情，尤其是最就是这一阵子进了这个公司之后，有尽力的想要，你知道，就是练习，但是好像就是成效不彰啦。就是
没关系，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就觉得他哦，好像是。就感觉很见外，然后就是你知道应该主要的练习原因是因为你不跟别人讲，别人就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就是常吃饭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就是你有时候很难避免的事情，
对，你软饭生蕨，软菜生蛙。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应该说别人家也不是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就会发现类似，因为毕竟他们都不熟悉这样吃饭的情境，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有时候就会发生这件事情，但就是你就是要想办法找出一个人生的出路，要么就是你找到有可以夹的空隙，要么呢就是呢你呢就是默默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要忍受一下，对，就要练习一下才能够好一些，就我觉得我有进步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我蛮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可是却又很难跟别人说。
怎么会
啊，真的吗？
就是坐下来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吃那种就是分要一起夹菜的时候，就先跟店家要公筷母匙，大家应该都会大概知道吧。
啊对对，就是啊，我需要公筷。
对啊，
啊这可是不见得啊。
真的吗？
应该说你们生活中有多少人是有口水病？周遭，
你应该是第一个我遇到的。
你算是真的是第一个比较明显，就是算是99.99%，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提议有所交流的人。
但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我真的怪，就是我高中同学有人很怕凉面。
啊
啊，
就怕什么意思，对不对，就不知道怕凉面什么意思，是味道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他就是怕凉面，他也说不出来，所以以前我们最喜欢把凉面吃完之后把剩下放在桌上。
觉得太过分了嘛。
他连光看到那个酱汁都会受不了吧。
他就是只要看到那是凉面他就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可能他真的有发生过什么故事。
没有，他说他就是一直就是很怕凉面，
是不是因为你有某一次吃面然后面就从鼻子跑出来，他第一次吓到了再不敢吃凉面。
那次不是凉面，那次不是凉面。 欸，这是我妈煮的一般的汤面，是不一样的，在家里。
OK， 误会了，误会了。
那应该要怕的是我本人吧？
说不定你因此而觉得，就是那是一种很全面、全新的感受，有很舒爽的感觉。
没有，那比现在要检验那个快筛还要不舒服。
所以这就是关于你板桥杨先生哦，不对，一日以来杨先生的小小 TMI。
是是是是，没错。
如果以后有新进同事的话，我都会建议他们应该来听这一集。那陈小姐有没有什么可爱的 TMI 跟我们分享一下？
也不知道算不算 TMI， 可是我很喜欢排东西，就是
你说
是
手去拍别人，还是说照相的拍？
排东西。
排哦哦，你说
排列
排列东西
哦哦哦，排列，我也是拍，这都不是的话，就是拍人、啊。
对，我刚才想说是要
拍
别人，
不是，没说清楚，是排列东西。
你的意思说整理的排列？
对啊，整理的排列。
像你进到一家超商，
嗯，
会把那个就情不自禁开始，
你在帮他上架，
就开始走到饮料柜，把一个东西全都这样转，全都要转整齐，然后再走向零食柜，把排都排好。
不会那么夸张啊？
还是不然你的排列都会展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的房间啊，跟我办公的地方，就是可能从衣柜开始，就是我会有一个排列的逻辑，可能他。我左边会放就是夏天的，右边会放冬天的，这样，然后会从颜色跟长短这样区分。抽屉里面也会是，就是可能短裤一区、长裤一区，然后裙子一区，然后那种不能够吊起来的外套一区，这样。是我有一个排列的逻辑，然后抽到抽屉里面跟我的，
那有分新袜子、旧袜子？
没有分新袜子、旧袜子，但是我会就是一个。一进一出的概念，
颜色长度，
我会把就是长袜跟短袜分开，啊、然后我会确保每一双袜子都会轮流的穿过，所以我洗完袜子之后的新袜子会就是会往里面摆，然后把旧袜子推出来，这样，那我就可以顺手就拿到我还没有穿过的袜子。
那你买饮料的时候会一定拿最外面那一瓶吗？
不会，我不会拿第一瓶。
为什么？这样就不符合你的新袜子、旧袜子理论。
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啊。
OK。
他要确保他每一样心爱的物品都能够得到他一致的宠爱，雨露均沾。
没错。我怕他们在我的那个袜子柜里面打架。
这样衣服你不用就每件都要穿到过吗？就你要穿到所有都穿到一轮之后，你才可以再穿其他的。
这衣服倒是没有欸，可是就是我如果穿过的话，我会把它放回去原来它应该有的位置。然后就是叠衣服的时候也是。
这样别人如果动过你东西，其实你就会发现欸。
哦，没错，就是如果有人进我房间可能碰到我东西的话，我就会非常容易发现。而且就是基本上我房间的东西我都喜欢摆的，就是很正，就比如说像保养品的那个的罐子，我会喜欢它的 logo 是朝正面的，所以如果有人碰到，然后就是随意放回去的话，我就会发现有人动过的东西。这样，
在这边呼吁各位小偷大大不要去偷他家，你们太容易露出马脚了。
是，应该是如果他以后那个。走间谍路线的话，他可以很容易察觉到有没有其他的人入侵过他房间，
真的、欸、
他情报有没有外泄。
我也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很就是适合去行军啊，因为我就
很会叠棉被，
对对对，他就会把被子叠得很紧很整齐。
我不得不说叠被子是我在就是当兵的时候最弱的一个项目，可是我已经觉得我做到人生的极致，我没有办法再做到更好了。可是别人就看说你很不会叠，就是你知道还会帮忙我的那种。
他没有一些技巧之类的吗？
有，因为那时候是用电话卡。
电话卡
就是你要两张电话卡放在那边，对，两张电话卡放在那边，然后你才可以把它折得很像豆腐的样子啊。可是 你每个角啊每个边都要去搓才可以把它弄得那么的挺，你知道吗？就是它要很夸张的样子，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个耐心。
你不用浪费你的脑力在这件事情上啊。
那时候要打分数，所以你需要认真的去叠那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我到了人生的极致，我还是没办法叠的，就像一个豆腐一样，没办法。
所以就用多一个 TMI，就是宜兰羊先生没办法折出豆腐般的棉被。
对，而且我要讲刚刚那饮料的事啊，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是会，如果有饮料放错格的话，就是那一排有一罐不是，我会很受不了。
我也会，
你就会折回去把它放好。
我可能会把它放回原来应该要的位置，可是因为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就是他可能一箱剩一罐，他就想要把它插在别的地方，就是啊，先放着好了再说。
所以你不是把它买走，
一条就是放不下。不是把它买走，我想要把它放在同一条，我就是要看到一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比较大瓶的饮料，常都是位置都是错的。可因为那大瓶的饮料太难放，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把它挤到原来就是该放的地方。我这就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赶快走。
太痛苦了，但还是必须转身就走。
对，就跟那个陈小姐的排列可能有点异曲同工，可是我对家里的东西排列是没有像她那么的夸张。
陈小姐她真的非常整齐耶，就是几次去窥探了一下她的闺房，她的那个浴室真的是闪闪发亮，而且因为通常浴室都会有一点水汽或什么的，但我两次突击检查全都很干燥，即使是最近这种下雨天很湿气的时候依然干净无比，然后闪闪发亮，每个东西都在它的位置上，简直就是一间就是模范生的浴室欸。但你会每天都刷浴室吗？
不会到每天刷浴室，可是会就是洗完就剪头发然后就拖地，这样把地拖干。
可是像那些那个洗手台的那种靠近墙壁边的那种什么苏力扣那些都很干欸，因为我就觉得这些地方是非常难维持的。可是我昨天就细细的看了一下，觉得就简直是五星好评的干。
我刚刚听剪头发，我以为说洗完就剪头发，我想
说
一天都要剪头发的话，剪头发到底有多少剪头发可以剪？
不是，要排水孔的头发也剪起来。
对啊，女
我知道，我知道，
女生会掉头发。
所以你都会把那个淋浴间的地板都好好把它弄干，因为我最多只是用那个水只是把它刮一刮这样而已。
我会用海绵拖把它拖地，不然很容易发霉。对啊，我可能就真的太古毛吧，但我觉得可能如果跟我一起住的话，我会打扫，所以应该室友应该是幸福的吧。
我刚刚以为瞬间就变真友。
对对对，也是欢迎大家那个单身的男性朋友们可以来，对对，留言，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吃饭见面，进行一些交流
或运动。我在溜打羽毛球或什么，之前不是有讲过？
对对对对，我们会安排一些促进双方深入了解彼此的活动，来拓宽彼此的舒适圈。因为昨天那个陈小姐她就问我说，那你也跟我分享一个你的 TMI， 我就跟她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冬天取暖的小秘方，就是会把手穿进去我衣服里面，然后用我的肚皮把它夹起来，或者是把它插到我的头发里面，或者是把它手夹到腋下或者是膝盖，就是那种你把它夹住就会热热的地方取暖。这就是我冬天取暖的小秘方哦，提供给各位朋友们，你们也都可以试试看，肚皮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们看你冬天很奇怪的姿势，只是你为了想要取暖吗？
对对，都是在取暖。
你把手伸进肚皮里面，肚皮不会冷吗？
但是会很爽啊。就是你在很热的地方突然有个很冰凉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开始有点痛苦，可是后来又觉得、啊、好舒服哦，这种感觉。
我是会坐在我的手上欸。
坐在手上我也会，但是我不懂搓进头发里这是哪一招。
是热的啊，因为我们是长头发，所以你头皮里面大部分都是热的、oh. 所以你就把手这样穿进去，然后你就感受到你头里面的余温。那如果你通常 就是如果你有两天没有洗头发的话，你手抽出来的时候，你除了余温之外，你还会有一种全新的香气会伴随着你的手一起然后飘到你的鼻孔附近，让你感受一下这就是一个新世界。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癖好，不算癖好，就是我自己的好像这不算癖好，忘记叫什么，反正就是我不会让我的，因为食指是我要戴隐形眼镜的手指，所以我不喜欢让它碰到一些我觉得是比较脏的地方，所以如果就是搭电扶梯的时候，就是我的手会有一点，就是我的手若扶在电扶梯上面，但我的食指是会稍微的离那个电扶梯的那个扶手是会有一点点距离的，或者是我在拉一些公车手把，就是搭乘大众运输之类的，我就会让我的食指离开月球表面。
好可爱哦，所以就会有一只手指头翘起来这样，
就是微微的，就是我有时候不会很明显，就是有时候只是就是很在一两厘米的那种离开，或者是有时候刚洗完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是又要开始办公吗，然后我就会抽一张卫生纸来垫在我的滑鼠上，因为我就想说我的食指先让它维持那个洁净的身躯，或者是我就干脆索性用我的中指或无名指来按我的滑鼠。
所以人家是莲花指，那你是食指不碰任何东西。
对对，我的食指它是很重要的一根手指，我要确保它洁净无瑕。
可是不知道的人会不会以为你想要留着挖鼻孔？不过讲到手指头，我必须再补充一个我个人的 TMI，就是我个人不是很爱剪指甲。
哦，你不喜欢剪指甲？
因为我不喜欢剪指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剪，应该说不是不喜欢剪，就是我觉得剪指甲很麻烦，而且我觉得小时候的阴影就是我妈帮我剪指甲，她很喜欢剪很里面，所以我是个人是很不喜欢剪指甲，因为我就觉得剪指甲很痛。但其实也没那么痛，但我就很不爱剪。可是大家常常就说你指甲很长，我就说我没有剪。但是我不是不爱剪，可是我指甲很长，可是我会让它保持干净。就我情愿把它拿来保持干净，不把它剪掉，因为觉得剪得很痛。
我跟你相反呢，因为我就是喜欢把指甲剪得很短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弹琴，所以就是我很少爱留指甲。然后我看到人家指甲很长，我就会受不了。我觉得就是我心里就很想要帮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剪指甲，
但其实我更怕的是手指甲很脏，我说我自己，然后或者我看到小孩子手指甲很脏啊，我就会把他抓过来说你来，我来帮你洗一下手。所以我以前在你知道在偏乡教孩子的时候，曾经看到孩子的指甲很脏，我就拿了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没有用的牙刷去帮他刷指甲，因为我就觉得太脏不行，我就帮他刷，然后那个就是刷不干净，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很真的很就是积很久，我真的努力把他刷，他是那种已经就是没有就没有指甲，因为很多那种小孩你知道很喜欢咬指甲，所以他的指甲很短很短，可他又很黑黑的，就是像我指甲很长，可是我指甲很长但是会是干净的，可是他的指甲很短但很脏，所以我就很想把他刷干净，我就把他抓来刷，然后刷了大概十分钟，两只手十分钟就刷不干净，我想说哦，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至少有刷了，我觉得是干净。
而且我刚刚在想象那个，就是杨先生你抓着小孩的手，然后死命在帮他刷那个画面，
真的真的，
我觉得你会被投诉哎、
欸。为什么？我是为了小孩好哎、欸。
可是你要用牙刷就狂刷人家的手指头，人家会觉得痛吧？
不，应该不痛，应该是不痛，只是就是你知道刷不干净。
你刷的不是你自己的手，你当然说不痛。
我自己手如果手很黑，我也会就拿牙刷来刷，就是 OK 啊，不会到痛吧？至少比剪指甲不痛。
在录音之前，我稍微做一下功课，就是网友们讨论的戒不掉的十大怪癖，它里面的第一名是，从小陪伴着大家长大的那一个小培培，你们有这一条专属于你们的小贝贝吗？
我哥有，我没有。
那他到现在还会有那个小贝贝？
没有，他小贝贝戒掉了。可是就是那也是他好像长很大之后才戒掉的。
哇，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也，
我大学同学很多，
对，就是他们甚至是如果妈妈不小心洗了那一条贝贝的话，他们会非常生气，打电话回家骂妈妈那一种，就是会
因为那个味道会被洗不见。
对
对对对，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是味道吗？
是他们自己知道。嗯，好像是味道吧。
我好像小时候非常小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条小贝贝，然后我甚至会有点像是吃奶嘴一样一直吸那一条贝贝
吃它吗？
但是好像很快就戒掉这个东西了。嗯，所以杨先生也没有小贝贝。
我没有耶、欸、我没有特别 care 这件事。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有，可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就长大一点就可能没有用，就也没差，就没有特别怀念那个风味。
那个风味。
嗯、那我可以讲我弟的一个哎、欸，
请说。
TMI， 他小时候喜欢摸着人家的耳垂睡着。
摸耳垂？
几岁之前？
嗯，就很小的时候啊，就是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摸着耳垂，
人家耳垂
然后这样。对对对对，才会睡着。
其实我们家孩子好像曾经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好像这跟小孩子的就是生长发展的时期有点关系。
然后我的话，我好像是要握那个奶瓶的头吧，还是奶嘴的头，
就是你觉得有安全感。
对，可是我很快就，对，我很快就戒掉了，没有像我哥小贝贝留到那么年纪那么大。还有
握着奶瓶的头是要确保自己半夜肚子饿的时候马上有东西可以吸吗？
这我也不晓得，因为妈妈说的。
通常会有这样子的这种 TMI， 通常都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在发展的时候是比较跟味觉，就是五觉这种叫，就是发展的时候是对这些东西是最直接的接触，所以对这种东西才会比较特别的迷恋。因为你知道，像我侄子，我大姐第二个儿子小时候很变态，他就是会不停的想要喝奶，然后就是他就去乱抓别人的胸部，
乱抓别人胸部。
是的，包括我的胸部，开始一直翻，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弄了，我没有奶可以给你喝。”
他是会整个把手伸进去你的衣服里面，然后要找出最真实的乳房。
会，他是会。然后如果我姐抱他，就是他就是开始狂扒我姐。
他从小就已经开始锻炼这种帮别人解纽扣的能力，他现在
就是
长大应该是有不凡的。那个吧，人生
因为长大还这样也太可怕了吧！
天哪，
大概是他在幼稚园之前，所以其实是跟幼儿发展是很有关系。就是有时候就你知道，有时候有口腔期，所以他的口腔是最直接的感受，所以他就会比较想找这些像奶瓶啊，或者是你知道找妈妈的胸部啊，这些都是在比较早期会发生，但是他会不记得。
原来我们这些怪癖都可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幼儿时期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不满足。
我是不满足，或者是你觉得是比较依恋
吗？
或者是觉得有安全感？
那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食指总是要如此的接近无瑕，然后陈小姐要
小贝贝啊，
陈小姐就要确保她可以看到所有产品的正面 logo。
对，哎，陈小姐，我想问她会不会叠钞票？你的钞票同一面同一项？
我会。
国父对国父，
我也会叠铜板呢、欸。哦，
但也谢谢杨先生，就把我们今天这些 TMI 最后回归到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含义。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一些 TMI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就是欢迎你们去这个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就有个连结，它可以留言哦。然后如果你眼睛可以看到的话，我们这节目也开放donate了。欢迎来抖内给这节目，然后我再把这些钱分享给这些一起来录音的朋友们。然后今天节目应该就到这里了吧？两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其实我蛮期待，就是听众们留下来的 TMI 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集来看，就是最有趣的前十个 TMI。
是，好，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喽。下次空中再会啦，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拜拜。
就这样咯，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